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。你们现在饥饿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将得饱饫。你们现在哭泣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将要欢笑。世人为了人子的缘故恼恨你们，拒绝你们，并且以你们的名字为可恶的而加以辱骂诅咒，你们才是有福的。在那一天，你们欢欣踊跃吧，你们的赏报在天上是丰厚的，因为他们的祖先也这样对待过先知。但是你们富有的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已经得到了你们的安慰。你们现在饱饫的人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。你们现在欢笑的人是有福的，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将要痛苦。众人都夸赞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是有祸的，因为他们的祖先也这样对待过假先知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什么？我解释。我们继续从第一篇圣经再看第二篇圣经啊。第一篇圣经，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，在第七章，保禄特别的论到了独身的话题。保禄说，他说，弟兄们，论到守独身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是我既然蒙受主的仁慈，成为可信靠的人，我就把我的意见说出来。这一句很重要，论到独身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这只是我的意见。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啊，它是福音三劝谕啊，它是福音三劝谕啊，我没有主的命令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如果我们把独身做成一个命令，是不是合适？可能需要我们去反省啊。当然近来有可能在这有关独身上面也成了一个啊话题啊，甚至教宗方济各也说过，他说这个成是个纪律，我们是可以考虑的有关独身的话题啊。保禄说，我说出我的意见来啊。那么我们看看保禄怎么样看独身。保禄说什么？为了目前的困难，我认为保持现状倒好。保禄给了个什么意见？保持现状。我觉得这个保禄的这个回答，天主圣神引着保禄这个回答是非常有智慧的。为什么呢？什么叫保持现状？天主圣神知道，什么东西我们都容易走极端。什么叫保持现状？保禄说什么？你有妻子吗？不要想逃脱摆脱。你没有妻子吗？就不要寻求妻子。这个你没有妻子不要寻求妻子，应该是指的什么呢？这个有一定的岁数，你比如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也不要寻求妻子，这个可能有点那什么。保禄在这里说的什么叫保持现状，其实保禄从福音的角度，从永远从永恒的角度去看什么是婚姻制度，什么是独身。独身和婚姻它都是一个制度，它都是一个什么？天主就是说为了天国或者是而服务的一个事情。将来我们到了天堂上，我们也不娶也不嫁，婚姻的使命也就完成了。那是现世的一个使命，男女为了活出天主相亲相爱，男女相亲相爱，活出天主的形象，婚姻的价值就在于此，那是执行天主的使命，二人生育繁殖，充满大地，相亲相爱，啊，把这世界充满的像天堂一样。那么到了天堂上呢， 那就是到了另外一种美了。那有人就说了，他神父啊，到了天堂我能不能找到我的妻子？那你说到天堂找不到妻子，那还叫天堂？但是他说这一句话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你发现我们人，就是我们说天堂的时候，仍然用我们世界上的这点事儿去说天堂。就像前一段时间，前几年有一本书在天主教会里啊风靡，这本书就是《天堂地狱》，记者在北京还大卖。《天堂地狱》，他说那天堂美得很，天使领他逛了逛天堂，水晶面的地板，啊，可漂亮了，那河水清澈得很，那鱼在里边游，啊，那天使领他转了转，想吃饭想吃，顺手一捞就是一条鱼。金黄黄的鱼，然后旁边有微波炉，打开就微了微，那你不是胡说八道了？天堂那还有微波炉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天堂还需要吃鱼啊？啊，天堂还需要吃鱼吗？我昨天前天我看这个多比亚传，多比亚传的时候还记得那个天使呗，拉斐尔天使给多比亚的天堂说，多比亚最后称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说什么？他说我是坐在天主面前七大天使之一，我是多比亚，我是拉斐尔，我在你们面前，你看着吃喝，其实我都那只是个现象，我没有吃喝，只是一个现象，是不是？所以到了天堂吃喝拉撒睡啊，那到底天堂怎么样？我们人世间没有语言，大家不要描述天堂。总结来说，我们今天不理解天堂，我们就用尘世间的福乐去说到了天堂还有没有。比如说世界上最美的喜乐，那莫过天伦之乐，夫妻之爱。所以我们说到了天堂还能见到亲人吗？能见到妻子吗？那天堂上的美远不是世界我们的眼睛，天堂要比世界成全的多了，就美丽的多，无法形容，你记住这就行了。所以保禄在谈这个独身或者谈这个婚姻的时候，保禄用的是维持现状，他是从什么？从永远的角度去看这一切。啊，保禄说：“你有妻子吗？啊，不要想摆脱他。你没有妻子吗？就不要寻求妻子。这里不要寻求，不是说就不要结婚，就是不要在这方面过分。什么叫过分？过分有两个，这世界上有很多个无法在我们手里控制的。耶稣说独身，有关独身的话题，有人是天生就是阉人，有人生下来是被别人给阉了，有人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。那耶稣说了这三种情况都有可能，它代表世界的不成全，它也代表什么呢？婚姻也不是最终的完美，如果是最终的完美，那到了天堂上，就像伊斯兰教里讲的，到了天堂上满足的就是婚姻，啊，所以特别对男生来说，如果好好听主的话，到了天堂上最美的赏报就是仙女般的仙女多给你配几个。啊，你也为主人殉道了，指命了，到天堂上最多了，可能六个还是七个，到了天堂有美女陪着。这伊斯兰教里有这样的，啊，有这样的传说说法，我不知道他那古兰经里有没有这样记载的，我没详细看过，只是有这样。所以你看，他们伊斯兰教里都配备了，世界上配备妻子也多。所以你看，他把天堂看成是这个，婚姻不是最终的结局，不是最终的福乐。啊，而且婚姻也充满了巨大的十字架，由于原罪之后，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挣扎，一个痛苦，活出来需要。所以保禄说，没有妻子就不要寻求妻子。不要寻求的意思是什么？不要在这方面过分。过分的意思是什么？比如有人生来就是天眼的，你生来就没这方面的功能，那就不要想结婚，你结婚是害人害己。你比如有的人生来他就没有结婚的能力，没结婚能力里有很多种，一个是肉体没这个能力，天生就是这方面丧失了能力，还有的比如说痴呆的傻子也没这个能力。 你没有这个能力，那就只是一个十字架。如果从永远的角度看，婚姻不是绝对的，婚姻的绝对完美是在天堂上还有个完美，这样的话就叫安于现状，就不要再想办法弄了，那你就是害人害己。一个是什么？是被人言的。什么是被人言的？被言的很，被人言，有人家里贫穷，没办法被人做了太监了，这是被言。还有一种被言，就是贫穷造成的言，不得不言，没办法。也不要过分，不要过分是什么？你没办法，因为有的时候你有很多个局面你是得胜不了的，你要顺其自然多的，要不然你就崩溃了。你比如咱们中国现在可能要有几千万个光棍，几千万个光棍等于是被演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男女的平衡被我们，被我们前几十年我们杀孩子、杀女孩、杀孩子杀的给失去了平衡了。我们导致男人多、女人少，那你不够分那怎么办？那不够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些人就结不了婚。那就不要过分，不要过分的意思是，那你天天就是犯罪啊，这也是个十字架啊。所以还有就是对于我们这种生活，你是来自为了天国而自言的，那是一个神恩。保罗说，我希望你们像我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领受了啊。如果你们把你的女儿奉献给天主，这是一件好事，鼓励他，但是还得看有没有领受这个恩赐你的孩子。那么一旦你选择了独身，你选择了为了天国而放弃了结婚，也要安于现状。这个安于现状也是很美的，这就像围城一样。你看，结了婚的想离开妻子，不结婚的呢，都人生过去半辈子了，突然想入非非，想着那婚姻多么美好啊。有的人到了五六十岁了，说我就见过别人的离婚，那怎么可能离婚呢？我心眼儿讲话，因为你可能到五六十岁刚谈恋爱，那人谈恋爱的时候谁也没想过离婚，不可能离婚。那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促膝交谈，亲密无间，怎么可能离婚呢？那结婚的人都这样想的。但是人会变，还有人世间的价值，它是以天堂为归为终宿的终点的啊。男女之间这点爱，它的终点是天国，所以这点爱很快你就厌烦了，男女的情爱很快就厌烦了，所以想厌烦了就想离开。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出现这种现象，就是神恩的不满足。比如说独身者四处张望啊，结婚者也开始什么想入非非，这就是什么？没有安逸现状。没有安逸现状就是悲剧。教会刚开放的时候，我认识有个教友，这个教友以前呢是修过道啊，后来呢就修道，因为后来闹孩教难了，就没有走上这条路，后来就结婚了。但是结婚可能总不是自己的心中的意思，结了婚了也有孩子，后来教会开放了，教会一开放他就一头扎在了浮船中，天天搞浮船，为了教会，因为他多年的梦想就是要献身给天主。后来呢，因为你是结了婚了，你孩子很多，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，需要教育啊，老婆也需要陪啊，老婆就给他闹离婚，两个孩子的教育都没有教育好。你这个天然的圣道，这就是一种偏差。无论怎样，你既然结了婚了，那就是天意了，是吧？那就安逸现状，好好的过日子，那也是成圣之道。你还想去当神父，那就是你走上了邪路。 结果呢，害人害己，什么都没有完成。他有的人今天有一种，我给你们讲道的时候就说了，都身了半辈子了，献身给天主半辈子的神父修女了，到了四五十岁了，五六十岁了，甚至突然青花开了，那叫自寻烦恼。可是我们今天你知道吧，我们人想法设法为罪为不好的事儿，找尽了各种美丽的理由。其实我觉得关键呢，就是他找到了自己的真爱。这种话最害人害己。哦，有的人到了七十五岁找到真爱，我们知道有七十五岁结婚的，其实这是害他。人真这一辈子，有些生活总得有一个忠心到死。我不敢说万里挑一有没有一个真爱，或许有，但是这就好像一个人结了婚的，那离婚的没有一个就是说另外找到真爱了。但是人生这一辈子有很多事情，在面对天主的时候，你是需要有始有终的，从一而终，那表示对天主的忠心。为了天国而自言，是把你的爱交给了天主，是对天主忠贞。那结了婚的夫妻之间忠贞，那这个忠贞是要求一辈子的，没有说是我中间换换方式，在工作可以换，衣服可以换，爱的对象你不能换，因为那个爱的时候，当时你的许诺就是一生一世。所以这几年这个谎言呢，到处流窜，在教会内破坏了多少个人的圣召。首先导致的献身者、独身者对这个独身生活那种坚持度松垮了。他现在有很多献身者，现在虽然还在独身者，但实际独身的一定不像个样子，因为他在心目中觉得这个无所谓了。因为当他说别人可以随便找的时候，其实他也是，只不过他找不到，没人要，或者过了时了。但是你的心里已经破坏了你的忠贞，你的贞洁圣愿已经被破坏了。所以这几个圣召走不好都是悲剧。结婚接这几年咱们天主教离婚的很多，很多教友都懂了法典了，发现天主教也能离婚，很多人过不下去了就离婚，请着管婚姻的喝两壶子。有的教友离了婚之后说，教会里也能搞定，本来离不了，请着神父喝两壶子酒，神父给他出个主意，找找原因，你过去结婚的时候有没有被强迫啊？有没有不愿意啊？有没有不喜欢？那可有，我当时就不喜欢，一点都不喜欢，就喜欢不喜欢不影响你的婚姻。每次被天主召教的时候也不喜欢去埃及，不影响他的圣召。结婚婚姻很多里面都没有喜欢，你不会嫁给你喜欢的，你认为很多都喜欢的还靠不住，因为你喜欢会变的。如果问你喜欢他的，你说我不喜欢，是你结了婚了后来又不喜欢了，拿到那个喜欢只是在不是喜欢，而是你的意愿，你最后的选择是什么，你最后自然选择了婚姻，那就有效。所以天主的话是为了让人不必再痛苦。所以这几年你看我们就是这个保罗说安逸现状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当然保罗在这后面又说的说，他说你没有妻子嘛，就不要寻求妻子，你若娶妻并不犯罪，结婚并不犯罪，未婚的女子出嫁也不犯罪啊，这个你若娶妻并不犯罪，也包括什么呢？包括有的人还年轻的老伴去世了，那找一个也不犯罪。 咱们中国文化那叫好女嫁一夫，终成十不是二主。所以过去有的女孩啊，只要你结了婚啊，前两天在一个地方讲课的时候，下面评论就吵起来了，家有个男的特别重，我觉得啊，你如果说丈夫死了你还嫁，就是不忠贞，犯罪。这就是让人家捆死人家的，这个保禄曾经说过，婚姻是在现世的，其中一方的死亡，婚姻的约束力就结束了。那他再找，他并不犯罪，那是不是对他不忠贞呢？也不是，因为所有的忠贞都是忠贞于天主。如果我们把忠贞只是忠贞这个人，只是忠贞于他。啊，我方式走了，你找别人就叫不忠贞，那是对婚姻的错误理解。所以，如果你娶你嫁也不犯罪，啊，不过这样的人要承受肉体的痛苦，我却不愿意你们受这些痛苦。承受痛苦，我们知道婚姻也是有苦的，婚姻的，你比如说独身，他在这里就提到了独身生活，从天然的角度讲，它是一个神恩。保禄说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，他是一个神恩。我们今天出去看到这结婚的人，结婚都世俗生活，确实十字架大多了啊，特别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啊，肉体要承受巨大的痛苦，养家糊口，柴米油盐，特别在中国啊，每个家庭都巨大的压力，十字架大得很啊，这是真的。结婚的确十字架大，相对的来说要比独身这十字架大多了。因为婚姻独身本来就是一个解放，从哪解放出来？这里保禄要特别提到这个，老师为什么圣经里面有一个神恩，他要弄一个独身的这个神恩呢？也要针对婚姻被偶像化，在人类从古的时候婚姻被偶像化，特别在咱们中国，很多时候把亲情、友情、爱情偶像化，偶像化什么？把这当成绝对的偶像。一旦偶像化，它就会变成破坏，也会变成捆绑，啊，变成捆绑了就。所以这样的人本来都就这就那什么了。你比如说，咱们今天人对这个婚姻的那种绝对性的追求。这几年导致的独身者也多了，这几年很多人都不结婚，出现的也受影响。我们对这个太独身化的时候，你看看每个父母，特别是生几个孩子，特别生男孩，最痛苦的就是找不上对象，找不到媳妇儿，这是做父母的最头疼的。我认识很多教友，啊家每天焦头烂额，啊神父给找着点，你给求着点，看有没有合适的。孩子都30多岁了啊，那个痛苦呀，找不到对象那个苦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在咱们中国文化里，如果一个人没有结婚，就好像被诅咒一样。男人要是没有结婚，在人前是第一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们中国无后有三，不是，这叫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特别是对于男人来说，没有结婚等于说你是不孝。那么在过去古时候，人需要结婚生子，这是天主的命令。但后来慢慢的结婚生子把它变成偶像是什么？我张家，我李家，我王家，我要使我的家业大起来，都成了我的我的我的。最后你看什么叫变成偶像？家变成了偶像，生孩子变成偶像，结婚变成偶像。那婆婆公公总想自己的儿子赶紧找一个给我3年抱俩，多生点。所以女人的肚子就成了工具，男人也成了工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婚姻已经变成了重担和压力，不再是真正的美了。婚姻都变成，所以有的人生了6、7个了还得生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见到儿子啊。不见儿子绝不收兵，就这样一直生下去。可是有的要生生，有的又没有经济条件，你养不了那么多， 还得拼命的生，所以多少个妇女就在生孩子上就死掉了，多少男人也充满着压力，因为不是每个男人都能生很多孩子，有的男人生不了怎么办呢？那得想办法，很多罪都比如说借种了，今天就利用高科技了，也得把这个面子挡住。所以今天你看看，这就是今天我们把婚姻制度给偶像化，对吧？在这种情况下，独身就是他的释放，而且是为了天国而独身。告诉你，结婚是为了天国，独身也是为了天国。你记住这个，姐妹们，不是结婚就为了世界，结婚也是为了天国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，独身有没有被偶像化呢？也有，这就是在教会内的事了。教宗方济各在前一段时间讲道的时候，不断的提醒这个独身主义，因为教会把这个神，把这个独身呐、啊，有时候因为独身者都是当权者，主教神父都是独身的，慢慢的独身被教友们魔术化，只要独身就是高贵的，没有结婚就是有德行的，所以一当神父主教，哪一不结婚身份就太高了，啊，修士修女在教友面前也是有威望的，这样独身就形成了一个特权团队，而且开始以不结婚而夸耀，慢慢的形成，好像以不结婚为夸，慢慢会形成什么独身主义，就是把独身这种模式偶像化。你看看，这个撒旦很狡猾，他是各方面都能破坏我们。各方面都能给我们破坏，所以教宗方济各特别提到这个。那么当独身被这个，当独身被偶像化的时候，它会变成什么极端？有的人不知道独身的目的是什么，你为什么让你不结婚呢？昨天晚上我们拜圣体，我们默想到，天主在旷野里照顾以色列子民。那一个独身者，省去了养家糊口、照顾妻儿老小这个责任，而且天主还照顾独身者，特别照顾的好，在这个教会内，即使衣食无忧。那么这样的方便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让你为天国而服务呢？不是为了让你当一个单身贵族。所以今天独身被我们弄成单身贵族了。这变成一种享受的生活了，每个都把自己变成老板，那这样的独身对世界也没有吸引力。什么样的独身对世界有吸引力？你看德勒萨姆，你看教宗若望保禄二世，你看圣母上方济各，独身让他活出了更大的爱，这样的独身那是为天国而独身的才有意义。今天我们在教会内建立了一个独身的团队，我们都穿着给别人不一样的衣服，我们享受着教友们对我们的爱戴，有享受着教友们对我们的尊敬，我们突然就变成了一些精英分子，变成了特殊的一群，我们是受尊敬的，甚至会变成受服侍的，这样独身就被破坏了。所以独身这个制度会不会变，这个我们不敢说，而如果有一天教宗要变的话，很有可能，如果我们很多人活不出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意义了，所以天主用一个独身的生活在刺激婚姻，你不要把婚姻当成偶像，都是为了天国而服务的。你结婚不是为了你生孩子，你的孩子是天主的，你的家是天国的，要在天国在世界上建立的那个缩影。你生孩子不是生了你们李家、张家的，是天主的。什么是婚姻的偶像？张家的孩子、李家的孩子，那本来就是天主的，怎么成了你们张家、李家了？那是偶像， 都是你能变成偶像啊。所以保禄宗徒讲到这个了之后，接着保禄就谈了一下和真福八段类似的，他说我告诉你们，时间不多了，从今以后有妻子的就像没有，哭泣的就像不哭泣的，欢笑的就像不哭，购买的就像一无所得，掌握着世界就像不享用，因为我看到这个世界的局面正在过去。最后这一句可以说就是真福八段的注解或者神品的注解，有的就像没有的，让你看到从将来的天国看今世。当我把握住一个独身的这个身份，当我广为把住这个身份的时候，为了捍卫这个身份，而不再是这个身份是为了天国，那个身份就被偶像化，就被主义化，我们说独身主义化。当我加了疯狂的对婚姻的要求追求，光注意现实的，哎呀啊，养家下世的家庭孩子儿女，过分。你要知道你所追求的就像梦幻一样将会过去，那只是一个过程。保禄让我们从更远的角度去看今世的一切，所以保禄的话给我们带来光。我们有没有把独身生活当成一种优越感？有没有简单的说，独身有没有是为了天国而独身？说的再具体点，独身是为了方便于你服传。教会为什么规定神父不许结婚？因为教会在当时考虑到这个利弊的时候，发现独身对于整个教会的治理管理，对于服传是有利的啊。因为婚姻又参与到教会服传工作啊，有时候弊端特别的多，这是教会经过千年的一个分辨，觉得是圣神的一个带领决定。那么事过境迁，会不会再变，或者是要整顿一下？或许有，因为我们都活不出来了，不能再成为见证了，甚至有时候成了反见证。什么是反见证？如果我们都渡害两面化的生活的时候，就是反见证。我们外边渡着独身的生活，心里每天都想着，那就成了反见证的时候，那就需要什么？要重新再规划，天主圣神重新要创造。那婚姻也是一样啊，天主不断的有福音光照度婚姻生活的人，让他知道婚姻是为了天国，所以到了天台上也不娶也不嫁，因为像天使一样。耶稣只是给了一个简单这样的回答啊。那我们听了今天的这段圣经呀，也让我们活出真正的神品精神来，看看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走偏，有没有把无论是独身无论是婚姻，我们把它弄成了偶像，或者我们没有活出他当活出的精神。